讨论第三是有关用于疼痛改善之脊髓刺激器及相关配件等食品上瘾民众事故差额纳入健保给付案。2017至2013年11月本会议决议及115年本保险药服务及特采专家咨询会议结论办理。说明本案特采是配合110年公告生效的诊疗项目83103B 脊髓刺激器暂时性植入手术等四项口必须使用，是国际普遍最后一线慢性疼痛治疗方式。事先予以暂时性的神经刺激测试，确定治疗效果后，再植入永久性的脊髓刺激器。前经113年11月本会议决议，建议先采自付差额方式纳入健保给付，以评估及观察使用情形。本属依健保法第45条征询厂商意见，厂商意见以民众自付差额方式纳入健保给付。经提至115年的专家咨询会议摘要如下：神经外科医学会、麻醉医学会及与会神经外科专家表示，本案特采在国际上使用已久，已累积许多大型的临床实证佐证疗效，国内临床亦有丰富的实务经验，为整套医材价格高昂，现行许多治疗的病人仍难以使用，建议采民众自付差额方式收载。诊疗项目已定有严谨条件，建议特采给付规定比照诊疗项目适任定，并指定专家进行质检审查。预估使用量同113年11月特采供拟会议提会之年使用量不会大幅成长。与会专家则表示，依据 HTA 报告，本案特采于英国 NICE 有发表科技鼻翼指引，相对疗效评估有4天的 crossover non-inferiority 研究，参考曾经研议以自付差额方式纳入给付的 TAVI， 亦具有国际指引及多篇随机分派试验之临床实证。当时建议给付比例为30%，原建议本案的健保给付比例不高于 TAVI。考量暂时性植入是为评估病人是否适合进行永久性的植入治疗，倘评估后却具疗效，才会使用到较昂贵的永久性植入医材。原建议本案暂时性植入特采给付比例20%，永久性植入特采给付比例30%。为结论，建议以民众自付差额方式纳入健保给付。核定费用建议比照民众自付差额特采特殊材质缝合铆钉及特殊功能及材质脊椎间底护架费用核定方式，采药物支付标准第52至4条第二项第一款，以院所采购价中位数除以浮动点值来核定费用。健保给付比例暂时性的脊髓刺激器20%，永久植入脊髓刺激器30%。建议给付规定，在暂时性脊髓刺激器的部分，必须要符合诊疗项目83103B 脊髓刺激器暂时性植入手术所定的适应症及执行人员资格，申报需检附术前心理健衡或精神科医师评估报告，需特殊专案审查，限使用体外刺激器一个，暂时性导线两组。永久性植入脊髓刺激器的部分，必须要符合83104B 脊髓刺激器永久植入手术的支付规范。经脊髓刺激器暂时性植入手术疼痛改善达临床上有意义之程度，需特殊专案审查，现充电式刺激器或非充电式刺激器择一，导线8级两组或导线16级一组择一，或是要符合诊疗项目83105B 永久性脊髓刺激器电池更换术的支付规范，现植入永久脊髓刺激器者，现充电式刺激器或非充电式刺激器择一。预估年使用量，暂时性植入150人，永久植入89人，电池更换72人。本案如今会议共识，拟提健保会讨论，报主管机关核定公告。那有关本案品项、本案特采简介、厂商经营资料、相关诊疗项目等，再请代表参考，请翻至总页码的第67页。相关参考价格会诊的部分，查本案特采的院所采购价中位数，在暂时性植入的体外刺激器和测试导线皆约为29000元，永久植入的非充电式 5.3H 刺激器约为34万元，非充电式的 7.5H 刺激器约为51万元，充电式刺激器整组包含控制器及充电器约为60万元，导线8级约为69000元，导线16级约为11万元，延长导线约为21000元。再请看至次页，有关国际价格的部分，暂时性植入体外刺激器约为9000多元到21000元，测试导线约为8000多元到18000元， 永久植入的非充电式刺激器不分二十数，价格约为27万到43万元。充电式刺激器整组控含控制器及充电器约为34万到53万元，导线八级约为32000元到77000元，导线十六级约为49000元到16万元，延长导线约为9000多元到28000元。法案的核定费用及健保给付比例是依据115年1月的专家咨询会议结论，依药物支付标准第52-4条第2项第1款，以院所采购价中位数除以最近四季浮动点值来核定费用。健保给付比例暂时性的脊髓刺激器20%，永久植入脊髓刺激器30%。建议给付规定是同简报的第5页，再请代表参考。有关健保署财务预估方面，预估年使用量是依115年1月专家咨询会议结论，暂时性植入150人，永久植入89人，电池更换72人。永久植入及电池更换的刺激器是参考目前产品市占率，充电式70%，非充电式30%来推估使用人次。永久植入的导线是以8级与16级各占50%来推估使用人次。健保财务预估约增加3518万点，预算来源是以115年1月总额部门新医疗科技新功能特采预算8亿元来支应。有关特采的基本资料，再请代表参考以上。
好，谢谢本案的这个专家呢，有包括这个代表这个省外的这个委员啊，还有另外专家以及我们的固定代表专家那个相遇，来，请先委员先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好，那这个影像就是110年省脊髓刺激器的暂时植入，还有永久植入，它在手术码的部分已经到了健保，然后它的耗材。就是它的相关特材，目前就是这次就是一并提出，但是因为刚刚价格比较昂贵，所以这次就是以差额给付的方式纳入给付这样。以上。
好，谢谢郑江。
基本上就是如主任讲的，那这个20%跟30%实际上是有蛮多的公告，不过基本上呢应该不至于会过度使用啊，因为20%、30%，其实病人的负担还是会高达50万，所以我们其预估上它150，我觉得算是一个蛮中肯的一个数字。那在这边就是还希望我们可以代表学会哈做一点讨论了哈，因为我们的会员有跟我们。在讨论说，因为他在术式的时候，他已经要做健保申请事前审查，那当然他后面耗材的部分也要事前审查。那其实我们的会员是蛮希望说，这个审查可以并在一起。譬如说，你在审查术式的时候，后面的东西就一起，不用分两次审查。就是术式是术式嘛，术式我们现在就要审查。那现在假设我们耗材20%、30%过关的话，又要再一次审查，那这个是不是可以再做一次审查？
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实现了哈，就是应该整合了哈，不要这个浪费太多反复的这个人力哈以及效率。好，这个未来在审查的时候，是不是在提供这个术式要审查的时候，就顺便连特产都一起审查，就是先想好这样子哈。来，那个相遇。
已经讨论过了，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意见，很好，就一个开始，先用那个部分帮他们插耳的协助他们，但是也是要看啦，就是说看一两年之后，实际上数字是不是这样是对的。其实如果没有这么多的话，我觉得将来变成全给付也是有可能，因为这组病人其实都是那个设计背景比较不好的这一组人，很多现在这样子还是要花很多钱。没有特别意见。
好，这个痛不会要命，但是这个比要命更可怕哈。完全那个
不好意思，就是说在这边学会在上次的，当然在前几天我也是会有讨论过这个手术数字的那个事前审查是否能够取消，因为就是说这部分有两个理由啦。第一个理由就是这个特采的那个给付适应症。跟手术的适应症问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特采的适应症绑得非常的严，就是包括慢性疼痛等，但是在 国际间还是有其他的那个适应症，所以这部分就是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手术的话，其实是另外一个的专科医师其实自己就可以执行的，那未必一定就是要像要像其他科一样是要经过手术那个术式的时间等长的动作。啊，当然我明白今天只是讨论特材，所以这部分可能会加注在图例当中，之后会提议管数据进行。
审查是一个技巧性的问题啦，我想这些问题可以解决啦哈，在这个如果在实行的时候再来讨论就可以。我们现在先开放请各位代表提出意见，提出疑问。好，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疑问，简单的来讲就是大家同意他纳入健保给付，是用自无他额的方式。好，那这个给付规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这个要使用的时候，如果要使用的时候，刚刚提到术式要审查，特材要审查。那你如果有术式没有没有特材，你就当然不会说有重复审查的问题。如果又要特材又要术式要审查的时候，在必须在术式提出来的时候，你的特材就必须同时提出来，就可以同时来做审查。这是技巧性的问题，我想署里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原则上是这个暂时性的，就是健保的给付是 20%、哦、那如果是永久性的就是 30%。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大家如果没有疑问的话，我们这样就照案通过。好，谢谢大家，我们进入到这个第五案。